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好，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今天过得好吗？在忙碌的十二月当中，雨恩觉得有许多未完成的事情。说真的，有时候真的有点难为自己当下的状态感恩。这两天呢，雨恩难得有一个机会稍微停下脚步，因为我有同事问我有没有旧办公室，就是搬迁之前的办公室的照片。他在教会团契要分享有关于工作的部分，需要用到一些照片。我就翻了一些手机相册还有在云端上面的照片，突然在退一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三年走过了很多的事情，经历了许多的成长跟改变。结果突然之间我又有了感恩的动力，还有新的看见了。所以呢，非常的感谢我的同事，那也跟你分享，如果你最近很忙碌，不妨退一步看，不要只看这礼拜，不要只看这几天，我们看这个月、这半年、这一年来我们有什么的改变，我们发生过什么事情，或许我们的眼光就会不太一样了。今天首先要为你点播的是由青年宣道大会的学员完成的作品《小大人和大小孩》。这个系列已经倒数最后的几集咯，所以呢，让我们把握时间一起来收听吧。大学生 Vivian 这次邀请到了乔安娜来聊聊，为什么就是不跟我吃一样的，气气气，拜托别再情绪勒索了啦。一起来收听。
你不要管我啦，烦死了，一直念念念。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
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我是主持人 Vivian。在上一集呢，我们有聊到人与人的合作沟通需要用到同理心哦。而事实上呢，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我们不仅需要用到同理心，也同样呢需要用到情绪管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情绪管理有时候也伴随着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造成呢你可能不太敢表达你的意见啊，或是不太敢去爱，或是呢你用你以为好的方式同样的去爱别人，但不见得是对方真正需要的，诸如此类的这种框架，甚至是带来心灵大大小小深处的这种伤害，都有可能反应影响在你的情绪反应上哦。也欢迎大家收听上一集《沟通的背后是什么》，然后听听心思细腻的男子谈沟通。而这一集呢，首先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来宾乔安娜。
嗨，大家好，我是乔安娜。
OK， 其实不知道乔安娜还有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回过头看人际关系的课题，好像是从小就要开始面对。不论是在外在的朋友啊，或是还是在家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像上一集第七集呢，那位男子就有提到他和他的妹妹的相处，就是所谓的用爱包容。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可能都感同身受，就是要包容很多的事情诸如此类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们是很有趣的一家啦。如果大家对他们一家的互动或是个人的故事有兴趣呢，也可以收听第一集和第二集，分别是男子的妹妹和他的妈妈。 OK， 我们回归正题。既然从小就要开始经历这种人际的关系的课题，那乔安娜小时候的你是怎么好像在关系上面有上过一课的经验吗？
在我的家里面，就是有一个很亲密的人，那其实我很依赖他， 平常我跟他关系也很好，那但是在某些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跟我很亲近的那个人，他就会用生气对我表达可能对这件事情的不满。那我现在长大看是那个事情可能它无关乎对错，可能只是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或者是这些事情的错可能不在我，但是那个跟我很亲近的人就会生气，那更长时候就是用不理我，就是冷漠对待我来反映他的情绪。那我的个性呢，其实小时候不知道，但是是长大才认识自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怕冲突的人，讨好的人，然后我觉得应该也是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跟我很亲近的这个人，其实 我跟他很好，他是我很依赖的对象，所以当他这样对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害怕，
是
然后很害怕失去这个关系。对，所以我就会想尽办法想要让这关系和好，讨好他，好，就是比如逗他开心，甚至有可能那种反应就是是我错，我们赶快关系和好。所以其实从小到大，到大是说到我成年，跟我这个关系很亲近的这个人，他其实就让我的感受就是会害怕，就遇到我们有一些冲突、意见相左的时候，甚至是就是面临有一些对错、事情对错的时候，就会让我有这种你知道，觉得我不太能有自己的情绪，可是对方会用生气跟冷漠来对待我，这样。
是，那好奇那个时候的你是怎么去理解，哎，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
其实是到有一次，我已经大学了，有一次我跟我这个很亲近的家人，我们要一起出去，然后他邀请我说我们一起去吃饭这样子，可是因为我不想吃，我很饱，然后他就有很激烈的反应，他就是指责我说你怎么可以说不，类似像这样，然后他就说你陪我去啊，我就说可是我不想，他就说那你不要吃，你坐在我旁边，可是我就说我不想，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吃东西坐在旁边我觉得很尴尬，而且我不想坐在你，我就是我没有想坐在旁边，你就自己去吃。哇，那时候在马路上他是直接情绪，就是他是在生气的，然后觉得责怪我怎么不要陪他，陪他都不愿意。哇，我觉得那个当下我就意识到，哎，这件事情好奇怪哦， 你怎么没有尊重我，然后当我不照着你的意思，你就用生气的情绪对我，其实我心里面的就会有自责，是不是我很像没有爱心，还是说哎，为什么我不愿意就是陪他一下，这样 我也没有什么损失，你知道吗，就是会增加我心里面一种自责感这样子。可是在那个当下我还是，因为我就是不想，所以在那个当下我有坚持，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哇，其实从小到大这个跟我很亲近关系的人，他其实长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处理，我觉得是可能没有照着他的意思走的时候，他对待我的方式
就会变成这种形式。
对，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感到说有受伤，变成会影响到你？
我觉得小时候就是在我刚刚讲有一些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就是有受伤，你知道那个受伤的感觉就是当我跟你发生冲突，你对我冷漠，然后我要讨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心就已经是受伤。我觉得受伤就是我会更没有安全感，
是
会有害怕对方对我生气，害怕对方对我冷漠。我觉得这种心里面的害怕惧怕，其实我觉得就是受伤。然后甚至明显的受伤是等到我们都再大一点的时候，开始言语的表达就更多嘛，对方就会讲出我认为是让我伤心的话。
是，
对，我觉得这些都会累积，就是会让我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长大是在想，我不能都说是这个跟我很亲近的这个人的问题，其实我一直对自己可能没有自信，我没有定见，然后我不了解自己，我可能一昧的怕被人拒绝，我希望关系好，但我没有想到事情其实有时候对错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没有自信，这就是选择的不同，没有好坏，是每个人的选择 也没有对错的时候，为什么我好像就是没有定见，我就会觉得都是我的问题，这样真的是长大了才有这样的意识。
是，那事后或者是当下你怎么去表达或是发泄，或是有没有进行什么样子的沟通呢？
OK， 这也是在大一点，也是到大学以后，有一次就是跟我很亲近的人也是一样，又是在某些观点上我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对我来讲是言语的否定，然后又是用那种生气的方式对我。我以前就会想办法说对不起讨好，那次我就停住，我也不说对不起，我就停在那里，然后就让他发泄，就这样。我也没有讲任何讨好的话，或者是好像否定自己贬义自己，说我的想法不对，就这样。我说那就这样，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是，
对，就这样。嗯，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跟转变，可能跟小时候的你就是处理的状态会不一样。
对，
开始没有说那么完全的好像在很像为了要讨好或者说为了和好而去就是做一些反应，
是，
而是开始学会去分辨说，哦，这是你的状态，我的状态。
对，
OK，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进化过程，从原本的你到后来慢慢逐渐成熟，认识理解情绪的你，有不同的应对方式的你，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或者是乔安娜，现在的你们都是怎么去应对这种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的情绪表达方面的问题。
我讲到就是跟我家里很亲近那个人，我现在我认为我比较可以健康的看待自己跟对方，就是跟他，我觉得我已经可以把界限拉清楚。那我讲另外一个我在职场上的例子，因为其实我这种性格真的是比较容易讨好型，然后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然后又希望关系和睦，我也很在乎别人感受。我这样的个性人其实不会只有在家里面，其实在我的人际关系，我的职场，其实我也会面对这个问题。最近就在我的职场，我的主管，我们一起面对我们的业务有一些新的挑战，那大家都很有压力。我其实是承接这个班级手的业务，在有一次可能在处理这业务上面，我的主管可能觉得我处理的不够及时不够快，可是他其实并不知道我在处理这件事情前我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我还没有解决好。总之我的主管就对我有情绪，他就说你怎么就是到现在还在问这个问题，就是怎么都没有解决。在同一个空间的同事哇都会觉得，哦，主管你就是你又在发什么神经。总之同事就很担心我心里受伤，哇就传讯息问我，然后安慰我说你不要管他啦，他就是在发神经什么。哇其实你知道以前的我，你知道我一定马上就会
泪崩。
对，泪崩之后我会马上陷在自责，哦，我为什么做得不好，为什么这么糟糕。然后哇可是那一次我很讶异，第一时间我有瞬间难过，就是有瞬间难过这样子，因为还蛮难堪的。诶可是我马上真的很快，一分钟内我马上就回到正常情绪，是厘清你并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努力，你就这样子的怪我，但是这件事情可以好好讲，你就直接生气。我觉得我马上就把这个界限拉出来，是那就是你的问题，是你情绪管理的问题。然后我马上就恢复正常。其实我自己也很讶异，因为这个完全不是我
以前会有表现的样子。
对对对。那但是我要说我还没有完全学会，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人际的议题，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他也常常会可能邀请我一起做什么事，可是其实我不喜欢每一次都跟他一起去做的那些事，可是当我要说不的时候，我不要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习惯性的情绪勒索，就是他可能就说好啦好啦，你就是都跟别人出去就不跟我出去，好啦好啦就没有要跟我做朋友，就是他就会用这种。
是，
然后若是我还是拒绝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变脸这样子。但面对这样子的人，我还在学习，就是我还在学习要怎么样就是不被这个
影响。
对对对，
欸，真的情绪勒索先不要，欸，就是真的每个人有这种不同的状况。
对对 对， 对，嗯，这个功课我觉得
还
在学习，
学习，对，是是是是是。刚刚我觉得那个 China 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界限这个一词。其实，在不论在任何的关系里面，我们都要有一个界限，而这个界限不是说要。好像人跟人之间就好像有更大的区隔，或者是就是有好像更大的隔阂，然后要画那个界限，其实不是这么的很像一刀两断啦，而是这个界限是为了保护彼此，有时候我们越了那个界，好像其实对对方也不好，对我们也不好。我想问乔安娜，有关于这个界限上面，你开始去分辨说，哦，有这样子的一个界限，是到了你长大的什么时候开始认清这个界限的课题？
哇，我觉得我长蛮大。假设成年，我们的年代是20岁是成年嘛？
是。
哇，我到了30几岁，甚至快40岁，我才可以勇敢的拉出那个界限。我说那界限是我心中可以知道那个线在哪。其实很晚，因为就是还是回到我就是一个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人，但是那个没有自信就牵涉到我刚刚讲很多嘛，就是在乎别人的感受啊，我一直要当好人，怕冲突。那但是拉出这个界限，我清楚就是可以去判断这件事情，若是真的是你错我对，可是你仍然用情绪这样子对待我，那我可以，我要把这个界限拉出来，因为事情对错很清楚。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其实没有对错，但是他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这是尊重的议题。你不尊重我，等于说我没有照着你的期待，好，因为没有对错嘛。但你这样子对我，哎，那我也又拉出这个线了，因为你不尊重我，所以你用这个方式对我，我不接受，我就拉这个线。对，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一再一再一再挑战我自己，大我就越清楚这个原则的时候，界限我就比较能拉出来。
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划分或者是做一个界限的一个选择，其实任何人都是希望被尊重的，不论在多么多么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好像很包容对方，很爱对方，可是那个爱不是要侵略到了你的那个范围的这种爱，有时候还是必须在尊重底下。那呢，如果说回过头去想，乔安娜小时候的你，你希望被如何回应呢？
我回想，其实我当然希望跟我亲近的那个人，他可以不要让我感受到当我拒绝他或是没有满足他期待的时候，他用冷漠跟生气对我。但我想想，其实小时候我们都还小，其实还不够成熟，也没有人教我们。对，所以我的想法是，我是期待可能我的父母亲可以帮助我学习先接纳自己会有情绪，负向的情绪。对，我觉得负向带给自己带给别人好像都不好，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不好的人。可是其实要先认识自己，是我们都会有情绪，
是
好的情绪负向的情绪，这都是我们被造的人都是有，这个是很正常的。那要先接纳自己有负向情绪，然后再来是你有负向情绪不等于你是不可爱的人。
没错。
对，所以就再来就是希望小时候可能我的父母亲，当我不是要责怪我的父母亲啦，因为我觉得情绪这个议题不容易不容易明白理解。那对，就是接纳自己。对，我的定位不是在我都展现好的一面我才是好的，这样子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可爱的。你知道我说的真实，
没错，
对，
没错，
对，真实的面对自己这样，然后我觉得这才是真实，这样子。所以就这样，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我说是有负面的想法、情绪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会帮助我要先接纳自己。对，我觉得所以这个很微妙。我觉得情绪的议题有时候不一定都是对方造成的，其实是我们要先学习爱自己，接纳自己。
那如果有机会，有什么是想和从前的自己或是和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有，首先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先更多的认识自己，若是你正在受就是情绪勒索的苦衷，你可以先，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学习你先爱自己，就是你要先接纳自己，就是一个我说的不完全，就是我们不可能是完美的人，对，我们就是会有难过的情绪，生气的情绪，先接纳自己是这样子的人，这是最真实的我们。再来第二个是拒绝别人，拒绝别人其实不等于我就是一个不会被爱的人，或者是我就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拒绝别人很像是我是一个很残忍的人，可是我觉得要让自己知道，其实啊，我们当你学会拒绝的时候，你才会在关系里面才能跟别人建立真正真实的关系，因为那就是我们最真实的想法，
是
向自己诚实，向着别人诚实，其实才是关系会修复会越来越好的关键之一。再来就是你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是拒绝别人我就是一个我就不会被爱，不会，拒绝别人有时候反而那才是被爱的开始。然后我是基督徒，圣经里面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了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就未得完全。对，所以其实爱这个功课是假如是带着惧怕的，这就不是爱，不论是在家庭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就像跟我很亲近的这个姐妹，我们平常关系都很好，她对我很好，他其实很爱我，其实我觉得他没有那个意思想要对我情绪勒索。
嗯，
人就是这样，你没有照着你的意思，有时候你知道就会有各种，你可能是用攻击啊否定啊方式表达你的情绪。对，觉得就是要去检视，说是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其实是带着惧怕，就像我这样，我怕我被冷漠对待，我怕关系失和，我是因为害怕所以我不敢拒绝，这个关系就不是
健康的关系了，
对，爱的关系，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要检视在爱里面其实是没有惧怕的，不论你爱别人或是对方爱你是不带着惧怕的，这也是上帝原来赐给我们这个爱的关系是这样子。
是，我们很谢谢乔安娜带给我们很真实也很真诚的这个分享，很坦诚的分享。其实我相信在很多人的每一个关系里面，我们都需要经历不同种的情绪有关的问题，还有一些挑战。就像我开头说的，其实当我们在意识到说要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在各种的情绪反应啊，情绪的表达上，这是我们从小就开始在学习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它不会是好像你就完全的是一个完美的，然后对于每个情绪你都有一个最好像最健康或是最好的状态，不可能，它一定是慢慢学习，而且你会对情绪的认知越来越完整。然后就像乔安娜说的，没有什么情绪它是好的情绪，它是对的情绪，你有的任何的每一个情绪都是好的情绪，它都是一个存在的情绪，就是你不需要去否定这个情绪，你首先也要对自己诚实，让自己知道自己的状况，学会爱自己的时候，然后学会说不的时候，这些诸如此类呢，都能让你更真实的去认识到你的情绪的状况。那今天的分享呢也就到这里咯，愿神祝福乔安娜，也愿神祝福所有的听众们。那我们小大人和大小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
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你会发现跟他在一起感觉他的情绪好稳定哦，甚至会让你觉得说哇好向往，或者说哦好想跟他一样。那我在这边呢有观察到三点， 就是有关于情绪稳定的人，他们是如何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OK， 有三点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观察到的。第一点呢，是他们有稳定强大的内核，是不容易受他人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有强大稳定的内核，所以他们不会因此容易轻易的呢去否定自己的价值，或者是受他人的情绪影响自己。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或是啊，可能别人一个语气、一个眼神，或是别人甚至只是生日快乐没有回复你，你就觉得说，哎，走心了，受人影响了。第二点呢，是他们遇到问题，首先先去看的是事情的本质，针对问题本身。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不会过度的把问题放大，先解决当前的问题，不会先过度的检讨自己，或是过度的担心。不知道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是先怎么去看待它呢？有时候我们事情根本都还没有理清清楚，我们就觉得说，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诶，问题是什么啊？我们都忘记了，或者说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正视这个问题。第三点呢，是我们要保持弹性的思维。我发现他们都很有弹性的思维，怎么说呢？他们首先在小事上不纠结，他们好像很随和，诶，表现出来的感觉就让人觉得很从容。他们保持开阔，就会勇于接受挑战。大家知道勇于接受挑战的人这个性格可以带来什么吗？勇于接受挑战就代表他们可以更轻松的去驾驭跟掌握这种改变之后要马上调试、马上跟动的这种状况。我知道一般人我们都比较可能不喜欢改变，我们可能比较固执，我们可能比较死脑筋，但是其实保持弹性的思维，讲简单一点点，就是他们可以很接受各种的变化，或是说即便他们不喜欢那个变化，但是他们很快的调试。这就是他们有弹性的思维，他们懂得变通。如果用在一些某些人的特质上来去讲，可能那些有幽默感的人，他们也是有弹性思维的人，他们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或是遇到状况的时候，用自己的幽默感去把这件事情带过去。以上跟大家分享，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刚刚讲的这一些例子，大家都能有一些联想，或是说，诶，可能有一些自己可能不是那么好的地方。那呢，就给大家这三个小小的分享的重点，然后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目标，做一点小小的改变，我们一起呢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最后呢，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其实真的没有人有必要去接受你的所有情绪，也要跟那些接受别人情绪的人说，你不需要接受所有人的情绪，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也都是很宝贵的，不需要去伤害别人，但我们更不需要去伤害自己，过度的苛责自己。 OK， 以上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谢谢 Vivian 和乔安娜的分享。不知道在你身边亲近的人当中，有没有很容易生气或是冷战的人呢？这样的经验应该是蛮不好受的。雨恩曾经看过一段话，印象非常的深刻。他是这样说的：人若不惧怕上帝，就会惧怕许多的人。人若不讨上帝的喜悦，就得讨好很多的人。在英文里面是更直接的，就是同个动词，但是它的对象不同，焦点不同的时候，要忙碌顾及还有涵盖的范围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时候 真的是我们自己最在意什么，我们把肯定还有价值建立在哪里，会主导我们认知的关键。爱里没有惧怕，愿我们越认识自己，我们就越学会这个功课。就像他们刚刚聊到的，当我们有强大的内核，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被爱的，所以当对方反应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太害怕或是一定要讨好对方，而是可以更情绪稳定的跟对方互动，然后找到一个更好的相处方式。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的是北海北大西洋的第一位医生、第一位宣教士、第一位探险家，他的付出带来了北海的改革与发展。《怒海英雄传》渔民的医生葛伦费尔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或是河马教授。我底下要分享的题目是《怒海英雄传》，葛伦费尔的故事，《The Green Whale》。古老挪威的海盗传说有个地方叫做翻腾之海，是大西洋最可怕的地方，称之为死亡之海。有人说那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海域，终年笼罩着化不开的浓雾，巨大的冰山像鬼魅般的四处的漂浮，年平均温度负十度C的低温，北极的寒风像刀一般的锋利而刺人，又有突如其来高达150尺的巨浪，还有在暗礁中打转的巨大的漩涡，饥渴地吞噬着经过的每一艘船。这里成为无数水手丧命之处，但因为这里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北海渔场，北极下来的拉布拉多的寒流与赤道上来的墨西哥暖流在这里交汇，数不尽的鳕鱼、大口鲣、欧蝶、鲈鱿，还有北极虾等等等丰富的遗产，吸引了大批的水手前来。常年留在这里捕鱼的人是世界上最强壮、最残暴的亡命之徒，整整有40000人居住在北海1100里的沿海边，他们终日打架、赌博、酗酒跟嫖妓，人称这里是被上帝遗忘的角落。直到1887年，古林威尔·葛伦惠尔医生前来，他是北海的第一个医生，医治他们的疾病，他是北海的第一个宣教士，传给他们心灵重要的福音，他是北海第一个探险家，画下北海群岛的海岸线，他把基里户改成医院，他把基里户改成图书馆，他把许多的赌场改成教堂，改成孤儿院。在那个没有警察的地方，他单拳对抗醉酒滋事的水手整整53年。葛伦费尔把自己奉献给这里最凶暴的人民，并且改变了一切，一个值得你认识的北海英雄。英国利物浦港口的南端有个叫做伯克塞特的沼泽洼地，居民大多是爱尔兰海峡打鱼的渔夫，潮汐高的日子水会淹进这里低洼地，海水退去的时候，各处的低洼的小潭里会留下各种小鱼、海星、海胆，吸引的许多会来觅食的海鸥，成为一个天然的博物馆。 Greenwell 葛伦惠尔1865年2月28号生长在这个地方，很小就在这些水潭里面抓鱼、游泳、划船。他天生体格强壮， 看惯了大海的狂啸海浪，更使他胆量过人。十岁起他就跟渔民上船打鱼，十二岁的时候他就会航行，十六岁的时候他自己就造船，自己建造了一艘叫做小蛇号，还深入了大海。父母经常找不到这个孩子，邻居说，哎，那小子啊，命再怎么大我看也活不久，我们家的小孩要管好，要好好的念书，不要像那个坏小孩一样。可能会有的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他有一天劝他那个不爱念书的孩子说，哎，孩子啊，你为什么不爱读书呢？难道你不知道人生只要拥有数理化，你走遍天涯都不怕？可能会有回答说，爸爸，我已经决定将来要做个最伟大的探险家了，我不用数理化，我只要有一把枪，有一条船，我走遍大海任何的角落我都不会害怕。父亲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怎么办，只好去镇上找当年接生葛伦惠尔的老医生想个办法吧。不久葛伦惠尔来到老医生的家，他心想说，糟了糟了糟了，来了大概又要听一顿的教训了。没想到老医生只跟他闲话家常，等他要离开的时候，老医生才搬出一个很大的玻璃瓶，掀开了外面的罩子说，啊，对了，你要离开了，那你要不要顺便来看一下，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葛伦惠尔瞪大眼睛看着浸泡在里面的一个球形满布的纹路的东西说，我不知道诶。那老医生就是一颗人类的大脑啊。葛伦惠尔惊呼的一声，他又朝玻璃瓶看了很久，他才默默的离开。他回到家以后对他的父亲说，我决定要做一个医生了，因为我整天都会想着去哪里探险，我竟然不知道我思想的大脑是长什么样子的。几个月之后，他以最后一名的成绩获准进入伦敦大学的医学系。在医学院里，这位来自渔村的探险家，他很难强迫自己去背诵一大堆生理生化的名词，所以他的成绩几乎都是敬陪末座。他勉强读书，有空的时候他就出去打拳击。不久他不是一个什么有名的医学生，他反而成为非常优秀的拳击手，代表学校出去比赛，还屡战屡胜。就在葛伦惠尔快读不下这种烦闷的功课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老师，叫做菲特雷医生。菲特雷医生注意到前班最后一名的葛伦惠尔，对他说，伦敦大学可以培养出成百会念书的学生，但是绝对培养不出一个有你这种会驾船、会射击、会打拳击的医生。这位基督徒的老师收葛伦惠尔当他特别的助理，亲自陪他读书，鼓励他要走出人生的低潮。葛伦惠尔后来写道，菲特雷医生对我非常的好，但是他也有严格要求的时候。他讲的一句话我永远的记得，菲特雷医生说，要成为一个医生，你必须是一个干净的绅士，在你接触病人的每个地方都必须干净，你必须是一个干净并且是值得信赖的人，这是成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伦理。1887年福音的布道家穆迪与著名的板球选手斯达特在伦敦举行布道大会，最后一晚穆迪大声的呼召，今天晚上如果有人愿意跟随耶稣，他可以站起来走到台前。这时候站起来的是葛伦惠尔，葛伦惠尔他走到台前，他永远记得自己的祷告，主耶稣，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使我做一个干净的人，使我坚强，成为一个永不退缩值得信赖的人。我虽然不会读书，但求你让我的一生在你的手中是有意义的。葛伦惠尔快毕业的时候，惠特雷医生对他说，在北纬的60度西经55度的海域上，有一群世界上最强悍的渔夫，他们在最恶劣的天气下捕鱼，那里的死亡率非常的高，在暴风雨中船上的一把刀子 一片的遗忘，一块掉落的木块都可以成为水手致命的凶器。从那里送来的病人一定都死，是回天乏术了。葛伦威尔说，那英国政府为什么不下令禁止人去那边捕鱼呢？维德瑞医生说，哦，那里是三不管的地带，那里没有法纪，没有警察，没有教堂，没有学校，那里只有酒店、赌场跟妓女户。因此英国的有识之士决定筹措一笔钱，成立了一个叫做深海的任务 Deep Sea Mission， 要支持一个人去他们当中帮助他们。这个人必须是个基督徒，是一个医生，能够独自的操舟，能够血地的求生，能够在没有法力的地方他可以完全的自我防卫。我看在全英国，我看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是符合这个条件，那就是你。那你要去吗？葛伦威尔说，老师，我愿意回去祷告，我几天以后我再来答复你。怎么有这种医院，是完全没有医院的地方？怎么会有这种地方，会有一个宣教士到一个没有教堂的地方？怎么会有个基督徒会到这种地方，只有赌场妓女户的地方？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几天之后，葛伦会有回来对老师说，老师，我愿意去，因为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义一样。我为了这个承诺，葛伦会有为他这个承诺，以后的50年，葛伦会有要经历各样的危险，甚至最后连生命都要给出去。哇，回头的老师感动的站起来，紧紧的握着他的手，他只有一句话说，愿上帝祝福你，愿上帝保守你，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不久北海渔场的人都知道，葛伦惠尔这个年轻的医生驾着一艘插着红十字旗帜的艾伯特号 Albert 的小船，穿梭在捕鱼的船间，看到受轻伤的水手，他可以现场治疗就治疗，看到受重伤的水手，他就把他搬到他的医疗船，一个小小的船上，加速的开船回到那不达多群岛，送进他在陆地上所成立的一所医院。所以这个医院没有护理人员，没有运送人员，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人。然后呢，紧急的病患他也没办法，他立刻在海上可以立刻进行手术。北海的风浪很大，当要实行船上手术的时候，葛兰惠尔必须把船停在暗礁旁，用一种自制的特殊的铁钩紧紧的扣在礁石上，这样浪再大，船也只是一个随波上下移动。由于他对海洋的了解，他对医学的了解，能够给病人在海上开刀。有一次狂风大浪使得船身大量的进水，渔船上的水手都说，啊，医生你算了啦，你算了啦，太危险了啦，你放弃了吧。葛伦惠尔说，不行，你们继续把水摇出去，把破洞里给我补起来，这个病重的水手我要救到底。他以一流的航海技术跟医疗的热忱，迅速的软化了整个北海移民的心。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种医生，自己开船来海上寻找需要医治的病人，从来没有听过会有这种医生的。没有病人的时候，他就在船上举行海上聚会的地方。葛伦惠尔自认为口才很差，他不善于讲道，所以他就只讲一篇道，就是耶稣与渔夫们的故事。他讲来讲去都是讲耶稣与渔夫们的故事，还好啊，耶稣有好几个渔夫，因为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喜欢打鱼，所以每次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要成为基督徒，我要成为耶稣的渔夫啊。北海移民看来很凶暴，其实他们都是热情的人。北海上的聚会吸引了很多的移民成为信靠耶稣的门徒。有一天，葛伦惠尔在纽芬兰的海港上讲到守主日，移民说，我们捕鱼的没有办法守主日，我们哪一天不打鱼，渔获量就会减少。葛伦惠尔说，守主日不是一种休息，这是上帝的祝福，如果你们星期天不打鱼，我保证你们的渔获量不会减少，你们6天所抓的一定比7天抓来的一样多。哇，渔民就群起的哗然，他说，你到底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打鱼，从来没有这种事情。 可能会有说，那如果真的是怎么样，有个移民领袖走出来，他说如果是真的，我们纽芬兰的所有的遗物都愿意全部归向主，我们会守主日，并且叫北海所有的渔夫都来信耶稣。结果他们捕六天的鱼，星期天来听葛伦惠尔又讲他的故事，耶稣与他的渔夫们的故事。几个月来，渔获量竟然没有减少，这是1892年发生的事。从此星期天不打鱼成为北海渔夫的惯例，来聚会的人越来越多。葛伦惠尔看见这批渔夫一上岸还是去喝酒，一上岸还是去赌博，跟女人搞在一起，是因为北海除了这一些娱乐之外，北海没有任何的娱乐，没有别的任何的消遣。刚好当时有一家大型的妓女宴管理不佳，准备要关门，葛伦惠尔把这个店买下来，改成为北海青年运动娱乐中心，提供美食、音乐，还有室内的球场，提供北海的渔夫上岸还是可以有运动的。开幕那一天，没有任何一个顾客前来，几百个水手、酒鬼、妓女、赌徒聚在门外，叫道：“医生，你给我滚出来！你看看的，你把我们这个美好的妓女户作践成为什么样子？今晚我们要把你的地方给拆了，让你们知道谁才是北海的地盘的主人。”在这个危急的时候，成群的纽芬兰水手也赶到，带头的移民领袖怒斥道：“北海没有法纪，但是不是没有规矩哦？你们怎么了？你们想一多来欺少吗？”在双方紧张的对峙中，只见葛伦惠尔平静地走出大门说：“请问什么是你们的规矩？”对方说：“单挑一对一。”好吧，葛伦惠尔就脱下他医师的白袍应战。北海的寒风已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声纹，他眼神明亮，他嘴角还带着微笑，慢慢的走向对方。一分钟之内，一个高大的赌徒当场被他打昏。他们不知道，这个医生曾经拿过拳击比赛的冠军啊，还屡战屡胜。因此，对方再派一个出来，葛伦惠尔快速的铁拳，又把对方撂倒了。葛伦惠尔说：“哎，你们是不是没意见了？那今天晚上躺在地上的这两个晕倒的仁兄啊，就应该是我们北海青年娱乐中心头两个顾客啊，所以呢啊，请其他人把这两个人给抬进来啊，然后这两个人就是我的顾客了。OK， 隔天中午，葛伦惠尔在中心讲道，发现在座的水手比以前都更多，连那些妓女户的人、妓女、酒鬼，通通都来了，还有那两位鼻青脸肿的朋友也在里面。之后，葛伦惠尔陆续的成立了14所类似的娱乐中心。1902年，葛伦惠尔一直往北边航行至没有人死过的北极群岛。他沿途测量的洋流的回流、海岸线。他把已成立的医院交给新来的医生，自己的任务是一直往北方走。只要有医院成立，有医生来接，他就再往前去，在没有医院的地方再设立一个医院。1904年，他坐着雪橇由巴斯爱斯基摩犬拖着向北极前进。他沿途寻找爱斯基摩人。我们现在尽可能的不用爱斯基摩人，因为爱斯基摩人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吃生血，他们是吃生肉的。其实这个对他们是合理的，因为那地方根本不长树，北极根本不长树啊。但是呢啊，这个爱斯基摩人是对于爱斯基摩人的一种侮辱，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人家为什么要喝血，人家根本为什么要吃生肉，所以现在我们尊称他们为因纽特人。他医治因纽特人的疾病，因纽特人因为长期的生活在冰冻里，通风不良，所以因纽特人很容易患眼疾跟肺结核这两种疾病。1905年，葛伦惠尔为传言的遗孤成立了孤儿院。1908年，他为因纽特人成立了皮货的经营中心，如果能够有产业，就改善他们的生活，以免遭受外地人的剥削。1910年，他回国呼吁，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医生、更多的护理人员可以前往北海。 并且他不只是医生跟护理人员可以前来北海，他也呼吁有人可以来教因纽特人怎么种植大白菜，使得当地人除了渔业之外，同时又可以发展农业。1915年，他也在当地成立了一家锯木厂，使得北海慢慢的走向工业化。葛伦威尔的一生都在危险中，他到晚年一共成立了6所医院、4艘的医疗船，还有7所的护士看护中心。他晚年的时候，美国的总统罗斯福请他到白宫去演讲，他讲到，耶稣基督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一生最好的领航者。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去参加穆迪的布大会，今天我可能是伦敦的医生，开着高贵的劳斯莱斯汽车在马路上奔驰，我永远失去前往拉布拉多的机会。对我而言，在拉布拉多的宝贵经验百倍千倍也以伦敦民有的享受。葛伦惠尔的一生里面，他犯过一个错误，他有一次去海上救助别人的时候，刚好拯救了一艘非常名贵的船，因着船难他救他们，结果这个船上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有钱的一个贵族，结果他的女儿就爱上了这个医生。当时这个女孩坚持的要嫁给这个医生，而医生竟然也很快的堕入情网，所有的水手都反对，说这个贵族的女儿无法在我们的北海可以生存下来。葛伦惠尔认为要给她一个机会，他们很快的结婚，虽然很多人前来庆贺，但是不出所料，在几个月之内就离婚。但是他重新又振作起来，他后来还是说，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认识主，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悲剧。后来世界地理协会颁给葛伦惠尔一个大奖，以感谢葛伦惠尔在未知地理的疆界有给予重要的发现。葛伦惠尔死于1940年的10月9号，他死前用18个月的时间探访他生前所看过的病人，以所听过福音的水手。他死了之后葬在拉布拉多高山顶上，可以俯视他钟爱一生的北海渔场。到如今这个任务还在，到如今北海还继续的成立医院，到如今北海渔场成立了许多教堂，到如今北海有自己的渔场，有自己的工厂，有自己的锯木厂，有自己的农品的外销，有自己的皮货的外销，大大的改变在地的生活。葛伦惠尔的一生是何等何等的有趣，是看到上帝怎么样的帮助一个本来是应该是个当个拳击手，却去读医学院而成为全世界最独特的一个医生，在完全没有警察没有法治的情况之下而能够独立生存，而改变，用50年的时间来改变在地的百姓，成为北海的住户。主耶稣，我感谢你，真的我感谢你，只有你自己知道如何使用一个人，只有你自己知道如何把我们放在重要的位置。我也感谢你，他是这么样的勇敢，竟然敢说到第七天如果不捕鱼，渔获量绝对不会减少，因此感动当时的渔夫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整片的所有的渔夫全部信主，并且到处去跟别的渔夫讲，请你礼拜天不要捕鱼，让有一天可以休息，并且我们6天所捕的鱼绝对跟7天捕鱼一样的多，因此他们才开始有一个聚会的生活，有一个可以真正的安息。主啊，你何等会做事，在他一生中他也曾经遇过遗憾的事情，他也遇到过非常危险的事情。主啊，我们只看到你怎么样在这个危险之地，你帮助一个人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成为许多许多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祝福。我感谢主，带我们到危险之地，你有你的美意，带我们经过一些困难的地方，你有你的美意，带我们经过难过的地方，你有你的美意。 我感谢主，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我虽然不会读书，但求您让我一生在您的手中有意义。这是葛伦费尔的祷告。他有一位好父亲，遇到了好的老师，还有启蒙启发他的人，让他找到了学习的意义和动力。他的勇气、所学的知识还有实战的经验，让他成为一个真正有勇有谋的人，成为当地居民，格外是弱势者的祝福。你和我可能也经历了许多的磨练，虽然我们也有不足，但只要我们愿意，天父可以让我们的一生在他手中是有意义的哦。
你是我力量，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依靠的，
你叫孤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到永远，
你总不偏下我，永远不丢弃我，在爱里没有惧怕，往之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永不放弃，
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欢迎跟我聊天。我不一定会在文字上回复你，也有可能是我经过整理之后呢，在节目当中回应，所以呢，就锁定我们的节目吧。我是陈玉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心里的惧怕被天父的爱除去，每一天在天父的手中大有意义。拜拜。
你就孤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到永远，
你从不撇下我，永远不丢弃我，
在爱里没有惧怕，往前背后